寿命都可以延长，何况这些小的长呢？这比延寿难得多了。所以只要你回心转意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我们对于这个要有信心。这些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的。大师有智慧，有德行的。我年轻跟他见面，他看我了解，知道我没有福报，又短命。所以他给我信心，叫我求佛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我依照他的教导，依照他的这个道理跟方法，一生走弘法利生的这个路子，到达台中，李老师麾下年轻的学生很多，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二十几岁，老师看到这个同学面相很薄，短命的相，没有福报的相，他对于这些年轻人特别关心，劝他出来发心学讲经。他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发心讲经对于修福延寿效果最殊胜。那是我也是其中一个，他劝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这个修集功德，那么用这个方法确确实实帮助了不少的年轻同学回过头来了。只要真干，效果非常殊胜。没有福报，过去生中没有修福嘛。但是这一生当中弘法利生，我们可以享受诸佛如来的福报。佛的福报大了，我们自己没有寿命，寿命也是福报之一。众生当中有福的人，那么诸位能够参与讲经发会的都是有福的人，延年益寿是从这个道理上建立的。你们这些有福的人要听经，喜欢听经，那讲经的人只好长寿了。他要短命死了，你们不是没经听了吗？就这么道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这个世间还有人欢喜听经， 讲经的人要不愿意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他就可以在这个世间自在地逗留。生死自在啊。啊，什么时候走呢？要发缘经，没有人喜欢听经了。啊，没有住在这个世间必要了嘛。啊，他住在这个世间就这么一桩事情了。那这没事做，没事做当然就走了，就不再住世了。啊，所以寿命长短呢与自己不相关了。啊，我们懂这个道理，我们体会得这个道理，啊，认真努力修学。啊，我常常劝勉学讲经的年轻法师，决定不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，那你逃不过命运的定数。你逃不过啊！你不为自己就超越了，一切为众生啊，一切为正法救助啊，这样就好，这样你的心才得清净啊。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，你已经不清净。所以我们的修学决定要把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落实啊，啊落实变成自己的心地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用这个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个心是佛心啊，这个心是本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啊，是自己本有的。处事待人接物应用在事上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。念佛总归接到念佛啊，看破是念佛，自在是念佛，随缘是念佛啊。佛是佛是觉啊，佛的意思是觉，念念不迷不惑，就是念佛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一个自私念头起来了，马上就迷惑了。啊，虽然口里头念阿弥陀佛，其实佛已经断掉了。啊，佛是觉而不迷。啊，这一断就迷而不觉。啊，那么初学的人。念佛的时间短了，中断的时间长啊，啊，这个不怕。古大德教导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念是妄念起来了，你的觉断掉了，啊，就是你迷了。什么时候又想起来了？啊，立刻就要恢复。啊，到这个觉你的念头啊越来越密集啊，那就是你又很有进步了啊。你每一天中断的时间少，能够提得起的时间长，这进步啊。要到自己生死有把握的时候，念念觉而不迷啊，白天晚上 都能保持，那你就有把握了。求愿往生，那真的得大自在。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。古人能做到。现在有功夫有德行的人也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要把自己做不到的原因找出来，把这个原因消除。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啊！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情与无情，同源种，同源种智”啊。他有这个智慧能力，我也有啊。总要自己常常反省，常常检点，把自己的业障找到啊。业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之业。首先要把自己的不善业找出来，把它消除。再进一步呢，对于自己一切的善业不执着，决定不放在心里，心才清净。如果断恶修善，心里头还有这个念头在，那就变成世间有漏的福报了。清净心不能现前。佛教给我们三轮体空，恶要不要断？要断，断不着断恶相。善要不要修？要修，不着修善相。清净心现前。这个是真实功德，连功德的念头都没有。如果自己还觉得自己修的功德很多，你的心还是不清净。你还没有把功德丢掉，你的心被功德污染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一定要心地非常清净啊，纯净，污染，纯善无恶，纯真无妄，这个是诸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。方法虽然是无量无边。这个原理原则永远不变，如是护持。这个护持是业神的道，护持精气业神，他能观察，他能观察，他能修行，他在这个法门里面得到成就了。我们应当要学习，护自己的清净心，帮助别人的清净心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请掀开经本，主月神寄送第四首看起，佛喜修之欢喜海。广大无边不可测，是故见者 贤心要，此是极因之所了。第四位是极尽海因主也是。在长行里面，我们读到啊，他所修行的法门是集结广大欢喜心啊，他从这个地方啊修行正果。佛家常说，诸佛菩萨常生欢喜心。所以他在赞颂里面第一句就说出佛习是过去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修学欢喜海，海在此地是比喻啊，是形容广大甚深的意思啊。这个下面讲的是广大无边不可测了，这一句都是说的海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把时间缩短，把空间缩小，就我们这一生几十年当中啊，生活在现实这个环境里面啊，这环境不大了啊，现在再大的环境呢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，地球真的是越来越小了啊。前几天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个最新的飞机又要出现了，速度呢大概比现在的飞机要快一倍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从中国到美国过去飞行是10个小时，那将来就5个小时就到了啊。那么从新加坡到北京大概是6个小时，将来只要3个小时。所以这个地球是越来越小了啊，我们的生活空间范围。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人要活得快乐，这才有意义。如果短短几十年天天愁眉苦脸，你说说这人生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价值呢？一定要生活得很快乐啊。说在讲苦乐啊，是一念之差了啊，一念觉你就快乐啊，一念迷你就痛苦。所以佛教众生呢，他的目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？佛知道，一切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啊，迷了就苦，悟了就乐啊。啊，所以人不能不觉悟啊。啊，迷悟是什么呢？迷悟是讲宇宙人生真相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。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宇宙啊，人生就是自己啊。啊，诸佛菩萨一切圣贤的教诲就是讲这个啊，所以这是非常实用的学问啊，一定 要把这个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你自然就快乐了嘛。可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学佛的同修，我想大概啊都能肯定，即使不能肯定啊，我相信也不会反对，就是人有前世，既然有前世啊，当然也有后世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佛门当中常说的因果轮回，轮回是事实真相，不是佛最初说出来的。现在在新加坡有九大宗教啊，我们按照历史九站来排顺序啊，这个是最公平的、最平等的排列法。第一个是印度教，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啊，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历史有一万多年啊，我们知道印度人很不重视历史，他对时间观念很模糊。可是今天世界上一般人都能承认他，至少啊，他有8500年。啊，现在社会上大众肯定他是8500年，也很长久了。啊，那我们佛教现在世界上一般承认是2500多年。所以印度教排列了第一了。因果轮回的说法起源于婆罗门教啊，他们怎么知道的呢？他们看到了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我们晓得婆罗门教修禅定，禅定可以突破空间维次啊，现在这个科学家讲呢，我们这个时间是多维次的空间啊，所以是3度空间、4度空间、5度空间。在理论上讲，空间维次是无限的啊，禅定可以突破空间维次，可以看到过去，可以看到未来啊，这我们一般人讲神通啊，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禅定里面看到的境界，在佛法上讲是限量境界啊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不是啊这个推算的啊。那么中国人推算过去，推算未来啊，是从数学这个观点上啊来推论啊，有时候也推论的相当准确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有差错啊，总不如啊禅定的境界啊，禅定是限量境界，所以他们在甚深禅定里面见到六道轮回的现象啊，见到一切众生这个地方死，那个地方生啊，死生轮回不息啊， 那么他们见到天道啊，天上也很复杂，也不是很单纯，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。他们把无色界非想非非想处天认为是究竟涅槃，所以涅槃这个名词也是从婆罗门教建立的啊。佛讲经的时候啊，引用他们的术语啊，不过解释呢不一样，那是境界不相同。所以婆罗门的学者们啊，他们的神圣呢、啊，知道六道之当然，不知道六道的所以然，就是六道怎么来的，这个他不知道的啊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人有没有办法脱离六道？这个他不知道的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，就是为这种事情来的。这个事情世间人要能够解决，佛又何必来多事啊。佛菩萨古圣先贤都教导我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才是真正的享受啊！谁肯无事了就找事呢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是不得已啊。问题提出了没有人来解答啊，这大慈大悲呀、啊，一定要出现在世间为他们解答啊。所以有人说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出现在中国，要出现在印度啊？中国自古以来没人提出这个问题啊！啊，所以佛菩萨没有必要啊到中国来实现成佛啊。他有没有到中国来呢？实在讲，哪一个国土、哪一个族群，佛菩萨都去啊。啊，不过是不是用佛的身啊，不是实现八相成道。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佛就现什么身啊。所以我们想想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孟子，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？很可能 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，但是在迹象上我们找不到根据啊。因此我们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，这个看法就是正确的了啊。都是教导我们呢要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要认识自己，要认识自己生活环境。生活环境里面可以分两大类，一大类人事环境，另外一类物质环境，都要认识清楚你就欢喜了。你认识的越清楚你就越欢喜啊。如果你认识不清楚，你迷在其中，那你就有烦恼了，你就会有苦难了。现在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有灾难了，人心不好啊！啊，全世界的灾难频繁，次数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啊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 天灾人祸从哪来的？业感现前的啊，业力的道感呐、啊，我们大家造不善业。那我要问了，我一个人造善业，我能不能超越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。你一个人修行，你一个人不造业，你一个人超越。在这个苦难世界里头，你也可以不受苦难。你还是天天生欢喜心，你天天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！这种幸福美满不是说你有财富啊，你有地位，不是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你明白了啊！你像孔老夫子，他明白，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明白，颜回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了啊，过的是一般物质生活水平以下的那样的生活，他快乐啊，他长生欢喜心啊，他很幸福很美满呢 为什么呢？觉了啊，所以物质条件再差，他没有感觉到那是苦，他觉得那是很快乐。啊，对于世间富贵人士，一丝毫羡慕的心都没有。啊，日子过得自在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大家都知道。他的物质生活三衣一钵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那别人看到这个生活太苦了，佛菩萨得大自在啊，啊，真快乐。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啊？为什么我懂呢？迷久了，迷得太深了啊！最近呢，台湾出了一个小册子，有同修寄来给我看《旷野的声音》，有这本这么一本书啊。这个书原文是英文写的，美国人啊，美国一个作家，内容写的是澳洲土著。澳洲土著们过的这个生活跟释迦牟尼佛那个生活差不多，他们没有房子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游荡，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，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啊，身上什么都不带啊，他们也不怕日晒，也不怕风吹雨打啊，他若无其事啊，也不会生病啊，大赤脚啊。这个美国的作家跟他们在一块生活了20多天啊，相当不容易啊。他们自称为真人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，他叫我们做变种人啊，我们变种不是真人了啊，被这个物质文明破坏了我们的心灵，破坏了我们的体能。这个话讲得正确啊，他们的心灵纯善了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贪嗔痴慢， 他们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啊，虽然这些土著他们不穿衣服的，啊，这个美国的这个作家跟他们在一块，他们这个下身才围一块布。啊，这是因为有外面的已经是被文明污染的人了，啊，为了对他们方便起见才围一块布，平常没有。啊，日晒风吹雨打，那我们要一次就感冒了，就不得了了。啊，这是体能没有被污染。他身体有这个能力，啊，他们吃东西随便找一些东西吃，在野外，所以他不需要带粮食，什么都不需要带，哎，一天到晚在这个野外去游荡，啊，走到哪里晚上就睡在草地上，啊，他们叫真人的生活。啊，我们自以为是文明，这文明已经污染了我们的心灵。我们有是非人我，有贪嗔痴慢，有互相嫉妒、互相残害，啊，所以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人家人没有。啊，物质文明破坏了我们的体能。我们的身体健康受不了一点风寒，啊，这个饮食一定要讲求这个讲求那个，人家野外什么东西随便什么东西采来他就吃，他也不生病，啊，他也能消化，他也不会得肠胃病，啊，体能健全了，啊，这个作家写了这本书之后，啊，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流通，现在有中文的一本，啊，所以一些这个外面的人对土著啊多了解了一些，啊，我们在澳洲也去访问土著，啊，我们就打听这真人，啊，是哪一组？因为澳洲土著有200多个族群，啊，我们想打听是哪个族群，啊，他们土著告诉我们，真人这个概念普遍的存在澳洲土著之中，非常难得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参观土著的小学。老师学生还有很浓厚的伦理观念，啊，我们在那里面看到非常感动啊！啊，他们长幼有序啊，啊，见到人都有礼貌，都很亲切的招呼啊，这个我们在一般其他学校的时候已经不容易看到了，啊，所以常生欢喜心啊，我们仔细去观察他们的生活行为，我们能够认识到佛家讲的四摄六波罗蜜他们都落实了， 他们能够跟大自然融成一体。真正做到了随遇而安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啊，和睦共处，平等对待，啊，互助合作，我们天天在叫啊，他们都做到了，啊，圆满的落实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接受物质文明的熏陶，也有很长一段历史。我们今天脱离了物质文明，我们没有办法生活。啊，这一位美国的作家也相当了不起，啊，能够跟他们过二十多天。哎，他说了，他一向喜欢野外生活，啊，常常在外面露营。啊，如果没有野外生活的经验，跟他们过一天都受不了。啊，我们天天洗澡，他们不洗澡的。他们也不梳头的，你说我们这哪能受得了？受不了啊！啊，完全跟大自然融合了。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是跟自然有距离呀，啊！啊，我们自己用物质文明把自己包起来呀，啊！啊，不知道这个自然生活的乐趣，啊！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娱乐吧。也都是人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住在新加坡，啊，新加坡这个都市很美，啊，我们感到很欢喜。我们到古晋去走一趟呢，哎，就觉得不一样。新加坡完全是人工的，你看树木花草剪得整整齐齐。就像人啊，打扮得不错，这个头发啦、衣着啦，啊，都整整齐齐、衣冠楚楚的。那么你到古晋一看呢，自然美，啊，完全没有经过人工的，啊，你看街道树木花草跟这不一样，啊，它另有一个味道，哎，那个味道浓，那个味道长。不一样啊！啊，中国古人所讲的“仁者乐山”呢，这是智者乐水呀，它不相同。啊，这个自然之美跟人工之美呀，还是有很大差距。啊，人工怎么样去美化？不耐久。敌不过自然，菩萨这首偈是从古德上说的，啊，欢喜心要果报啊，我们要知道果必有因， 要修什么样的因才能得到这个果报？广大无边不可测。这一句在字面上是形容欢喜海，